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22集。那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我为各位讲的是人的知识的起源与发展，那当然是从人的知识的起源和发展跟所谓的各种客观意义上的一个关系。那我在上一次我只讲到了和科学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关系，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没有时间讲了呢，我们今天就在继续啊上一次所没有谈到的。那在上次我们应该讲到的是第五点，我刚才说了，那今天进入到那一个第六点，那就是指的是人的知识的起源和发展跟宗教的关系。我上次跟各位提到的，像孔德说人类的一个知识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宗教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哲学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科学的阶段。那我说这是可以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但是呢不会因为有了科学的产生，前面两个两个我们说宗教或哲学好像就应该让位，应该不是如此啊。我说事实上这些都应该是并存的。那我们看到啊，事实上只要有人，我们说只要有人的地方，事实上就找到有所谓的一个宗教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宗教里啊，事实上表达的就是人与一个超越者神有关系的一个能力。那人事实上体会到他不是这一个世界的中心，他更不是这一个世界的一个全员，那他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相当渺小的。那在人之外呢，还有一位绝对者，那他是所有的东西的起源。那宗教的产生就事实上表达了出来人对这一个绝对者的那样的一个朝拜或者一个膜拜。那人也会体会到他跟这一位的一个关系如何，所以呢他也会用圣物或者仪式或祭典来表达他与这位神的一个关系是如何。我们可以说人成为人也在于他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原始的活动上面表达出来。在这之中我们可以说原始的艺术和宗教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原始的艺术就是一种宗教的艺术。那当然这边很清楚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宗教的本质事实上表达的就是人很深的体会到他对这一个世界的根源以及这一个世界和人的一个最终的目的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关怀。可以说人的发展是按照不同类型的宗教而发展的，或者说有什么样在什么样的宗教背景中就会有怎样的一个人产生。那当然呢有不同的宗教，我们看到的不同宗教有所谓的那种生灵主义者，那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是有种灵魂或者什么样的力量，所以称为生灵主义者那还有所谓的一个多神教，另外呢还有一神教。那像一神教中也包括像基督宗教、释反教的犹太教、天主教等等。那我当在这边讲到基督宗教的时候，就是包括的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就包括是像天主教啦、东正教，还有英国的圣公会或者各种释反教的一个教派。那当然基督教、犹太教就是所谓的一个一神教。那我们大概也可以晓得像马克思就说宗教呢是人民的鸦片，那我也可以说真的是如此吗？事实上人要麻醉自己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也用不着用宗教来麻醉。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宗教表达的是人他那个最深的一个体会，体会到他的一个渺小，体会到 他有的一些能力，也体会到他的一个根源是来自于哪里，就是表达出来这一个最深的一个与那个他的根源的一个最终的啊，他的根源与他的最终的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话，那事实上我们把这个问题给扭曲了。那我也希望啊，各位在这个问题中应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我们可以说啊，只有人具有宗教，因为他有思想，能够意识到自己与神的一个关系，并且呢，以他的自由的意志来承认神是原始的根源及最终的目的。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再为各位介绍，就是在一神论中，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所谓承认啊，这一个世界只有一个神，或者说所有的存在的根源是一位位格的神，而他呢，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所以啊，这个一神论的一个宗教，那它所代表的，就是有这样一个位格的神，他在关心的人，他关心人，他也是人的一个啊，可以说所有的事物或者人的一个啊最原始一个根源。那好，在这边呢，我想啊，我也不再多说了，也请各位了解的就是，宗教绝不是人民的鸦片。啊，宗教表达的是人的那一个最深的一个体会。那最后呢，我还要再讲到一个第七点，就是人的知识的起源跟发展和语言的关系。语言表达的呢，是人能够以一个系统的抽象符号来和他人沟通的一个能力。人成为人，就在人第一次能够说，能够回答。那最原始的意义的一个语言呢，事实上就是所谓的一个思想的声音的表现。那语言是一个有意义的声音，它能够传达思想。那人呢，也是语言的一个主体，只有人能够具备传达给别人思想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他能够以一个可以感觉的声音来表示思想。因此呢，语言反映出来的就是人是一个具备感觉的身躯和理性的精神的本质。就在这里，各位也可以看到，世上啊，人会有语言，人会说话这个事实，事实上也可以看出来人的一个本质是如何啊。人的本质就是因为他是具有这所谓的一个感觉的能力，以及精神的一个理性的能力的意味啊。所以呢，我想到这里为止，我就把上一次我没有讲完的问题跟各位啊提出来。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要讲的呢，就是人的一个知识是具备着所谓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意向。所以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我们事实上啊，我们都从各方面啊，或例如呢技术呢、艺术、社会制度等等方面呢，说明他们与人的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就要再进一步的说明，人的知识和他所有的客观的因素啊，都是一种制度。也因此呢，我们就说人的知识具有着一种制度化的意向。那我们也提到过，我们所谓的客观的意向，当这些客观的意向成为某种实在的时候，我们就称它是一种制度化的一种意向。那当然，要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呢就要为各位说明什么叫做制度。那我也是先为各位分析制度这一个概念。制度这个词啊，就好像我曾经为各位介绍了几个词啊， 比如像知道啦、科学啦等等这些词，它也是一个类比的词。当然讲到所谓的类比的词，就是说当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中用的时候，它的意义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地方。这样的词啊，它的意思不是单一的，那也不是多义的，我们说它是个类比的，因为有相似与不相似的地方。那制度这个词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呢，就是指的各种的社会制度。我像我跟各位讲过，像家庭啦、国家啦，或者各种的生产组织的，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个中心会等等。所以呢，这个制度的一个最终的意义呢，也就是指各种类型的客观意象，那就是我们先前所谈到的各种客观意象啊。那这些客观的意象，就比如说像工具啦、艺术作品啦、宗教啦、社会组织、科学知识等等，他们呢就被看作一种制度化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成果。那这些制度呢，保障他们本身的一些有效性。那比较显著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最能够精确和详细的分析的那个啊所谓的语言这一个制度。那当然我在这边呢暂时不谈语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可是呢我们只是把这个制度这个概念呢为各位简单的分析。所以我们把制度这个词呢用到人的知识上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类比的意义来用它的。那下面我们就要来说明制度是什么。首先要说的呢，就是一个制度就是一个慰藉主体性的一个实在。讲它是个慰藉主体性的实在呢，因为它是一个某种真实存在的，所以我说是一个实在。就好比我们说我们有的语言，我们有的各种科学的知识啊，比如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等等这些东西，我说它都是某种真实的呀，都以某种方式真实的存在啊，是一种慰藉主体性的存在。那好了，这样的实在能够彼此通传，所以呢是慰藉主体性。我可以学数学，我可以学物理学，你也可以，因为这个是啊，这是某种存在真实东西，那它具有这个慰藉主体性，就是我们彼此能够通传，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去了解的。所以一个制度啊，有着与主体的存在和主体的活动不同的一个存在啊。当它是一个制度的，那我刚才说工具也好、艺术也好，或者任何一门科学，当它是一个制度的时候呢，它跟我作为一个认识的主体，跟我以及我可以有的一些活动是一种不同的存在。那即使呢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存在，那当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好比武道，我跟各位谈过，武道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可是武道要人在跳的时候才会存在，才会有啊，所以这样一个制度，我说如果说武道是一种艺术作品，它是一种客观的意象，是一种制度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它本身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存在。那当然我们说像其他的客观意象，那它就会有，或者像一首曲子呢，我们需要人啊去演奏的时候，它才会有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个制度可以为许多主体不同的方式去参与，你我都可以去欣赏一个艺术作品，你我都可以去学一门知识。所以这个制度的因素呢，是可以沟通的内涵。也因为是如此，那制度呢是先于主体的每一个活动，而且呢以一个规则或一个法则的方式来限定我们主体的活动。那我们学习的啊，我们来学习这样一个制度化的一个实战，那一般来说呢是借着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啊，我是透过我的家庭，或者在一个社区里面，在学校里面，我懂得怎么去学习用语言，去学习某一门知识等等，所以有着这样的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拿语言来说，我们学习语言，那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家庭中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所以呢有着这样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的。那第二点要说明呢，就是一个制度一定是一个次要的实在。刚才我们在前面啊，我们提出了一个制度有着与主体不同的存在。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说一个制度有着不同于客体的存在。当然，这也就说明了制度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那当然，我想各位要清楚的，我们之所以会说它是一种第三种实在，或者一种位极主体性的实在等等，都要说它是跟主体和客体不同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讲知识论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认识的主体，它在向着一个被认识的客体。那好的，主体也好，客体也好，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什么。那好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实在呢，当我说它是个次要实在，我主要的是说它是跟我们的主体和客体不同的一种实在，所以说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次要的实在。那这种实在呢，换句话说，不是来自于神的创造。我们晓得所有存在的东西，你我和任何东西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可是呢，这些制度化的实在，或者我们所谓的现在讲的就是次要的实在，我们说它很明显的不是神创造的。那神创造的人，那人啊，你对不起啊，神创造的人，那神也赋予的人具备和发展这种制度化的能力的可能。所以呢，这些次要的实在可以说是人创造的。那当然在这里也很清楚的，我们也不排除主体还可以和客体有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主体与一个制度的关系就如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是具有这客观意象的。那主体也拥有这个制度啊，任何一种客观意象，我们说当它是一个制度的时候，那我们说主体也拥有它。那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的就是呢，当我们说一个制度是个次要的实在，它是不同于主体和客体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本身建构成一种第三种实在啊，这个我在之前也跟各位讲过，那也就是和主体客体不同类型的实在。那一般呢也称这样的制度呢为文化的实在，或者说就简单的说是所谓的文化。那另外呢，从制度是相对于自然来说，我们也可以称其制度呢是一种第二种自然啊。当然在这边各位啊会了解，我们说所有的客观的意象，当它以某种方式独立存在的时候，我说它是一种制度。那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媒介的实在，或者说是一种次要的实在，或者我们也讲它是第三种实在，那或者也会称它是所谓的第二种自然。不管我们怎么说，我们都是尝试的要说明这个我们所建构的那种客观意象，那它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下一次再继续的为各位说明呢，那我们今天很遗憾的还没有完全讲完，下次我们再继续。好，谢谢各位。